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战，今晚的主持人。在过去的一周里发生了几件国际大事。英国时间7月6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同意辞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上周五，就是2022年7月8日，遇刺身亡。另外，在7月3日，美国宇航局，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是由价值100亿美元的最新太空望远镜詹姆斯·韦伯拍下的，一张起名为《恒星托索》，另外一张叫《宇宙之舞》。这两张照片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些事件有的是悲剧，好像安倍首相遇刺，有的是震惊，好像英国首相辞职，有的是震撼，说的是韦伯望远镜传回来的宇宙的照片。今晚我最想聊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这件事。今晚我们的嘉宾里加入了两个新的成员，欢迎他们两位来到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他们将会陪伴我们一起探讨青少年的困惑和感兴趣的话题。下面请今晚的嘉宾做一个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Aiden。
大家好，我是 Logan。
安倍晋三是日本的前首相，他的遇刺绝对是一件震惊世界的新闻。放眼全球，国家元首遭遇刺杀绝对是罕见的事情。尤其日本还是相当现代化的国家，枪支控制非常的严厉，却依然在光天化日发生了枪击。虽然安倍晋三已经在2020年8月辞任首相，但作为日本首位战后出生的首相，也是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在执掌日本九月的时间，安倍晋三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日本。他的遇刺身亡将对日本政治、经济、生产有重大的影响。尽管日本的枪支法是全球执行最严厉的法律之一，但枪手还是通过自制散弹枪克服了这个障碍。有这支枪就能杀死前首相。那我想先知道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一位政治家被暗杀呢？
这样有几种不同的原因，我觉得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应该是政治原因，就是一个其他的国家但是更可能是一个就是反派组织，不管是就是像反政府的就是一个起义的组织，还是一个恐怖组织，他们有某种 political 就是政治上面的一个目的，他们要杀死这个政治领导人的目的是为了想要推翻这个政府，或者是至少产生一些恐慌， 要表示他们对这个政党的反对。那么这个效作用有没有，这个行为有没有作用呢？首先，如果他们要用刺杀这种方式才可以造成一点点，就是才可以产生新闻的话，那么他们应该知道，一个政府的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是由一个人来控制的。所以如果他们杀死一个领导人，哪怕是所谓的就是独裁政府，就是一个只有一个最高领导人的政府，也是不会因为这个领导人自己死掉就会完全被颠覆的。所以我觉得做这个行为的这些组织最有可能的只不过是为了就是表现他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哦，我们支持的是这个政党，而不是你现在的政党，于是我要去做这个恐怖袭击或怎么样。但是我去看了一下就是新闻的详细报道，现在好像没有完全确定日本首相安倍现在被杀的是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在一个NPR 的一个文章里面看到说，好像这一个凶手自己并没有任何政治原因，他去进行这个刺杀只是因为他好像他说的是他的母亲曾经捐给了一个，就是捐钱给了一个慈善组织，然后这个某种经过导致他的母亲破产了，然后这个慈善组织跟安倍有某种联系，于是他等于说是为了复仇就去刺杀了安倍。那这个故事我整个就只有一个 paragraph 都不到，非常短，我觉得既没有 detail 也没有什么说服力，所以我只是觉得很怪，怎么会还有这么一回事情。
我也加一句，我觉得政治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那个话题，所以很多政治家会说一点对，就是那个很多人不喜欢听的一些话，不过是他们的意见和想法，所以不一定是一个组织，有可能一个人他觉得这个政治家说的不是他觉得是正确的话，他有可能会就是自己想要来做点什么事情，然后有些人会就是把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会做得很夸张，很不需要也会去做，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是个政治家，所以他会让很多人就是不喜欢他，这个是每个政治家都会就是必须要担任的一个那个东西。对，
那我是这么想的，我是觉得也是大多数都是因为政治关系，但是我觉得你越是左派或者越是右派，你这个你那些不喜欢你的人会更加多。比如说我们说一下川普吧，川普他是非常右派，非常 right wing conservative 的一个人啊，然后因为这样呢，很多左派的或者有些在中间的也是有点不喜欢他，因为他是因为他的想法跟大多数的人是非常不同的。那在这个安倍这个事情呢，他也是比较右派，他是一个比较 right wing 的一个政治家，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原因会让人不喜欢他。但是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就是那个暗杀他那个人，他的 motives 是有点不同，是有点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的是因为他安倍跟一个组织有关系，然后那个组织好像受了他妈妈的那个捐款捐那些钱，把全部的家产都捐给他们，然后就导致他们的家就是 bankrupt 这个是有点不同。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我们看到政治家被暗杀的时候，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原因吧，就是他们的 policy 跟很多人不是很 popular 吧。好，那我看到新闻里提到这次的暗杀会改变日本的政治势力，在你的印象里，日本的党派斗争激烈吗？
这个我不能假装我是一个 expert， 我不能声称我知道很多事情，但是我在这方面做了一点点 research， 好像日本的党派斗争确实是挺激烈的。那在过去的八年多，九现在是九年啊、 这个安倍一直在做首相，于是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内其他的党派就是都没有竞选成首相，所以他们都有一点点在找一个机会，想要能够让他就是可以竞选成功，可以选过，就是比过这个安倍。那么我可以说一个 example， 好像是日本由于就是现在很多发达国家都这样，生的小孩不够多，然后就 labor force 就是劳动力不够，因为太多人都在变老，都在变得就是不能工作了，但是人又活得很长，所以退休的人非常多，然后需要由年轻的人来养活这些老人。而日本就是这样情况发生很严重的一个国家，人们正在逐渐变老，并且没有足够的新的人来为老人就是推进经济产生生产力。那么日本似乎在过去的安倍的这一段时间内，他们做的一个事情是多 recruit， 就是多招女的工作人员和一些不同的职位上面，都不只是要有男的，而要让一些可能本来不工作的女性也出来工作。另外一个就是退休的年龄变得更高，比如说我随便说，比如说如果从60岁加到65岁，那么这么这个多了五年内的这些公民又重新需要工作，那么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有点可以说有点倒霉，但是对社会来说就需要，因为这五年的这些人不仅不会拿退休工资，他们还可以产生决心的效益，为经济推进发展。那这只是一个安倍的政策，就是他们整体这个政党的政策的一个趋势，而现在似乎这个政策也已经有一点点到边缘了，因为无法无限的让更多人加入劳动力，或者是让退休年龄不断的变高，所以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党派可能就不支持这种行为，或者是有一种其他的政策，他们就想要竞选过安倍。那现在安倍正好被刺杀了，虽然我不认为是这些其他党派去行刺的，但是对这些党派，他们想要竞选却又比不过安倍，那可能是他们的领导人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一个新的党派可能会成为首相。
对，我也觉得，然后这个不只是日本，我觉得任何地方如果有一个总统啊，或者总理，或者首相下台了，因任何原因下台了，所有的党派总归会有一个非常激烈的斗争，来试着来拿住就是那个最最高的那个 position。除非有一个非常主导的一个政治党派的话，我觉得不只是这一个情况，不只是这安倍的一个情况，我觉得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下台的话，总归会有一个非常激烈的斗争的来拿这个那个 president 的 spot。
那在我的 research 中呢，日本是从就是非常久，就是可能1950几年一直都是被一个党派被 rule 的，就是我们叫这个 liberal， 英文叫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就是几十年以来都是这个党派，从来没有其他的党派有过他的人就是做过那个首相或者一些高的 high position 那些 official。 所以我觉得跟美国非常不同吧，美国是每一年你都不知道是左派还是右派，是英文叫 Republican 或者 Democratic Party 会有总统，然后也不知道我们的就是在我们的 House 和 Senate 那些座位会是怎样变因为大多数现在是差不多50-50 吧，就是一半一半的人就是他们喜欢这个左派，一半的人喜欢右派，是大概的吧。但是日本呢就是非常不同吧，是很多人大多数人都会投这个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但是我觉得这么大的这个 Dominance， 这个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也是会有麻烦的我也知道就是在这个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之间 也有非常多的 faction， 就是在这个党之间还有一些一些小的 group， 他们可能是哦，我投靠这个人，你投靠那个人，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党派，所以可能在这个党之间，有些人是有不同的看法吧。所以我觉得这些也会有一些可能有些人不喜欢他，或者就是在那些小的党派里，也会很多人就是非常不满意，就是这个大的党派的那些做法。好，还有谁想分析一下呢？
我也是这么想的。毕竟安倍呢已经做首相做了大概已经9年了，而这个时间他一直在做首相，那其他的党派的话就没有人去做这个位置，那他现在被刺杀了，那么其他的党派肯定会去竞争这个位置。
好，非常有趣。但是我们现在时间刚到了，但是我们广告后再回来。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 John， 今晚的主持人。那我们刚才就在聊关于安倍这个日本的前首相的这个暗杀。那我刚才还想问嘉宾，安倍晋三是著名的民族主义者，你认为他的强烈的观点与他的死亡有关吗？
我觉得看这一次的我看到的信息，似乎这次他的死亡跟他的观点和他的政治立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里我可以说两点。第一点是，我觉得这一次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因为不管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个凶手的目的是什么，他用的凶器是一个自制的一个枪，而他自己似乎也没有任何证据说他有同谋或者说是之类的，所以这能告诉我什么呢？就是他的枪是他自己做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人来支持他，而如果是有一个势力相当大的一个政党想要就是比如说推翻安倍或者是之类的，有一些势力在支持他的话，那么一定不会指派一个用这么就是这可以说是一种破烂的一种装备去做的，他们一定会给他就是一些比如说我瞎说，比如说更好的枪啊，或者是防弹衣啊之类的，这些能够让他更有效的完成他的任务的事情。但是这次看来他自己是用他自己的手工打造了一些看起来比较低就是低端的一些手枪和这些散弹枪之类的。我说的是，如果有一个很有势力的一个组织来雇佣这个杀手杀死安倍的话，那么他一定不会这么独立这么自主的做自己凭手工做出来武器，并且还没有任何同谋的情况下直接去刺杀，这个感觉组织性太低了，没有任何指向他有同谋的证据，这我觉得可能不是他的安倍政治观点导致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安倍的政治观点可能确实使一些人非常恨他，我这里就是我就不说到底是谁在恨他，但是就像美国的政党，美国的左派会说 基本上所有的右派都是极端的右派，而右派又会说所有的左派都是就是 far left， 就是极端左派。那么这就会导致右派的人全都恨左派的人，左派的人也很恨右派的人。那我不知道日本的这个党派分化有没有这么强烈，但是如果有的话，我虽然无法想象一个凶手去刺杀比如说美国总统或之类的，他们一定得非常不仅是恨他的对国家的政府的这么一个理念，他还得恨这个个人，得导致进行这么一个个人的复仇。我觉得日本应该不至于发展成这个地步，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具体安倍到底是不是由他的政治观点导致某种错综复杂的联系导致最终他被刺杀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我也觉得是跟他有一点是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右派这些观点会肯定会让他会让更多人不喜欢他，然后其实也可能就是他在公共场所做一些演讲会稍微危险点吧但是我觉得是 in general 就是这个会发生，那这次是比较特别的这个情况还有刚才想说OK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强的这个 nationalist， 我也知道他是非常支持去建那个军队，有什么 military 去让日本更加independent 所以这些这种观点会要让很多人不支持他还有呢，我在网上看一些我们英文叫这些 conspiracy theory， 就是可能是人家乱造的，也可能是真的，但是没有人确定过这个说就是因为他就是有人在左派不喜欢他，然后就请这个人来暗杀他，然后就说是因为我妈妈捐钱了，然后我全家就破产了，所以我不喜欢这个人，就是这个理由。我听说过这种说法，但是我觉得他没有什么credibility 所以我觉得很多说法都有吧。
对，肯定是有很多人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 nationalist。不过呢，这一次他被刺杀的原因不是全部因为他是一个 nationalist， 而是那个刺杀他的凶手是有个人原因，就是家中的原因，而跟他的那个 political opinion 的那些关系没有特别大。
非常好，那我想再问一下嘉宾我们如何让政治是没有那么暴力和是两极分化呢？我先说一下吧，我觉得政治家们无论在哪个国家，我觉得美国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example 如果我是一个美国的这个政治家无论我在左派还是右派，我觉得我应该更加就是 put more effort 去跟对方谈判想他去看看他们想要什么，他们通过他们的 policy 想要什么，然后我们想要什么，然后如果有一些相同的，我们可以先把这些 policy 弄过去就是不要争论那么多。然后如果有一些问题呢，我觉得我看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像不是很愿意去想想对方的那些想法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为什么他们会push 这些 policy 我觉得这个双方的这个理解是非常低的我们现在两个党只是专注自己的想法，没有想到为什么别人会这么想，为什么他们会做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让政治没有那么暴烈，我觉得没有这么强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first step 吧，去理解对方。还有人想分享他们的想法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日本的情况我在就不是很完全清楚，但是我可以在美国深深的感受到 这个政治上面两极分化，或者说是比两极还要多更多级党派分化的一个负面的效果。我可以从我们学校里面，或者说是我在社会上感觉到的开始说，我们这里是西雅图，是华盛顿州，在一个最大的城市里面。那城市里面通常我们都知道是左派比较多，而在华盛顿州整个也是左派稳定，就是在选票上是居上的。而这不代表华盛顿州大部分地方都是左派的，华盛顿州左派的区域实际上很小，大部分华盛顿州东边的广阔的土地上面全部都是，就是你看图片的话全部都是红的，也就是说选民全部都选了右派。那这可以在基本上全美国都看到这么一个情况，而左派的人全都在一起，右派的人全都在一起，然后大家也许都不了解对方，或者说是了解对方的方式都是通过自己想要相信的地方来了解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左派的人，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知道右派的人在做什么？是不是通过那些你最支持的那些左派领导人说的话呢？还是根据还是在你那些最经常看的、经常给你看左派信息的那些网站上面，还是在其他的地方呢？也许你觉得左派是对的，那是因为你从小到大学校里面就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右派，而就是你生活中所有人都是跟你政治想法一样的，所以你就想，哎，世界上怎么会还有人相信这个呢？然后事实是相信跟你相反的事情的那些人，他们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相信你这样的东西的这些人，所以他们也觉得你的想法是很荒唐的。所以我觉得两极分化可以说是现在就是很多人认为两极分化是网络造成的。那我同意网络确实有一部分原因，但是就是人们会找到自己想要听的话题，人们会想要跟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所以这个两极分化是非常自然非常正常的。那我们需要做的是知道两极分化的负面效果负面的影响，然后我们要去就是 actively 我们要去故意避免这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听到一个看起来很荒唐的一个跟你不同政党的一个人相信的事情，那你要去试图理解为什么这个人会相信这样的事情。然后如果你想这个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不代表他是一个坏人，只不过他被教这个事情是对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事情对的。而你相信你现在相信的事情，也只不过是因为你从小到大家长或者说老师都在告诉你这个是对的。
好，那据说这次凶手行刺的原因是不满他妈妈把家的家产全部都捐给韩国的一个宗教组织，他妈妈这个行为导致了他的家庭破产。而凶手认为前首相跟这个宗教组织有密切的关系，像这样的原因导致的刺杀行为，你觉得谁应该负责？
我觉得这个事情上面呢，不应该负责的人是那个首相，因为即使这个首相跟那个 organization 有很大的关，就是很亲密的关系的话，那也不能就是因为那个凶手妈妈捐给了他们家所有的钱给那个 organization， 不是个很好的原因来杀一个人，对吧？然后呢，那个妈妈捐他们所有的钱，不是因为首相叫那个妈妈去捐了，而是那个妈妈就是自己想要去捐了，所以跟这个首相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我觉得呢，这件事情跟这个妈妈和那个凶手有关系，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妈妈把自己家里所有的钱捐到全家破产了，也是太夸张了，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妈妈少捐一点钱的话，这件事情有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不过这个凶手呢，当然也是有错的，即使他妈妈把他们家所有的钱捐掉了，他也不可以为了这个事情去杀一个人。这个去杀人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 原因是可以来证明它是件好事情的。
嗯，我觉得呢，他的死呢，首先先排除除去凶手的话呢，我觉得他的安保团队的成员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因为在安倍演讲的时候呢，他的安保人员的临场反应实在是太慢了，有失水准。刺客距离安保人员近在咫尺的时候，安保人员没有发现刺客也就算了，但是呢，刺客打出第一枪之后，与刺客最近的安保人员还是没有反应过来，以至于让这个刺客打出了第二枪，也就是第二枪才击中了安倍。如果说呢，这个刺客打出第一枪的时候，安倍的安保人员呢迅速反应过来，并且控制住刺客的话，那么安倍就也就不会殒命了。
嗯，我也觉得这个是挺大的问题啊，但是也不是都怪这个安保人员啊，因为好像就是日本好像我忘了多久，好像比较久啊，就是可能几十年前才有这个刺杀的这个 event。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以来就是没有什么动静，没有什么疯狂的人去刺杀这些政治家，我觉得可能就是也不是那些安保人员，就是可能日本的那些 citizens 整体以来都是觉得哦最近好像比较安全了他们可能就是放松了，就是他们 relax 他们的 guard， let their guard down， 这么说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整个 society 的问题吧，也可以说。那我觉得一个挺大的问题就是，我看到那个新闻报道，他妈妈捐了60多万，美金好像，就是如果日本那些日本那些钱转过来美元，就是60多万，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你一个普通人捐那么多钱给一个。这个 organization， 我觉得这个是挺奇怪的。我也觉得如果你捐那么多钱，我觉得你应该有更多钱留着来可以就是去生活，去给儿子，给家庭吧。如果因为你捐了这么多钱而导致你破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好的这个 financial move 吧。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捐这么多钱给一个这个 organization？ 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中很多就是有 religion 的人，他们信 religion， 很多人都是会捐很多钱给这些 organization。那我不是说捐钱给这些人这个 organization 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很多很多这些 organization 是会去帮助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会帮助一些小孩，去捐一些食物或者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比如说你看这个 Catholic Church 最近的这个 reputation 不太好吧，因为他们那些 leader 都被发现，他们几十年以来都是在有一些 abuse 或者一些 sexual assault 这些小孩。所以我觉得你捐钱给这些大的 organization 这些集团，然后他们也不是有最好的这个 reputation，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有逻辑的吧。还有谁想分析分析一下？
我觉得肯定是这个凶手，你当然是要怪他的，但是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我就不说了。我认为如果从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凶手可以说是等于说是一种症状，而不是凶手是问题。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你要找一个组织或者一些人去就是说是他们的责任的话，绝对不是凶手的责任，因为凶手是个人，而你把这个凶手给惩罚了，也会有很多其他无数的凶手出来。所以总体来说，虽然这个错是凶手的错，但是不能从这个角度考虑。如果所有人都说凶手错了要怪凶手，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
那看来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很有趣的想法。 好，我们的时间刚到了，那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后再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 John， 今晚的主持人。那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们这个星期就在聊这个前首相安倍这个刺杀和他之类的问题。那我还想说一下，就是我之前就是查一下资料，上一次日本的首相被刺杀身亡事件是90年以前，日本对枪支管制非常严厉，感觉日本的安全还是不错的。我想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说过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了保安人的疏忽，你们觉得呢？
对，我觉得日本的那个优良枪支控制和90年的安宁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些那个就是要保护那个首相的人没有很注重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就是。这个出乎他们的意料，会有一个人会来想刺杀那个首相，对吧？所以他们就是没有任何准备，会他们其实没有一个就是mentally prepared for 有一个什么措施来防护啊，或者什么。即使他们有一个，他们也会觉得这个是不重要，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件事就会发生，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国家已经就是枪支械管理得很好了，没有什么应该要怕的了，他们的总理是很安全的，不可能会发生这些事情的。不过就是因为他们太安全了，太安宁了，所以这件事情才会发生成这样，我觉得。
我也这么觉得的。毕竟现在是和平年代，而且日本的枪支管制呢也很严厉，所以保安人员的疏忽也是正常的。而且近几年，像这种高官呢被刺杀的事件也很少，所以说他们没有防备也是合理的事。
我觉得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看了数据说，日本2021年有一个人因枪击身亡，而美国。有大概日本的两倍多年的人口，但是却有450,000个人被枪击身亡，就是450,000那么这个数据看起来很差别很大，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枪支是造成枪击事件导就伤人的这个原因。有些人说枪是凶器，但是枪本身不会杀人，必须要人拿着枪才能杀人。但是如果你没有枪的话，那么你也杀不了人。所以现在至少根据这一组数据来说，看起来日本禁枪就像中国一样，禁枪是一个有效降低枪击身亡的一个办法，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没有办法避免安倍被刺杀。那这个有可能是因为安保人员疏忽，我看的一个报道里面，安保人员就是还承认了他们确实有疏忽。那么在90年内都没有人被刺杀，并且国家整体非常严格的禁止任何人有枪的时候，确实不大会expect 不大会指望会有人用枪来刺杀。那我就想，如果真的禁止用枪的话，那么肯定有些毒药啊，或者说是甚至是刀啊什么的，都有可能成为刺杀的武器。所以枪也并不是唯一一个刺杀一个人的办法。但是不知道，枪大概是最容易的办法吧。
那我觉得这个话题也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大了吧，因为在什么时刻一下子就是一个 turn of events 就可以把一个人弄死也是可以就是让很多人就突然感觉到哦我有点就是不安全了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能 plan 的，就是它一发生就会发生没有人会预测到的。那去下一个问题。那大家知道吗？安倍前首相的外公也是首相，他的外公的弟弟也是首相，他的爸爸曾经是日本的国会议员，如果不是因病去世，也可能成为首相。可以说安倍生在了一个首相的之家。在安倍前首相遇刺后，新闻里报道了他的外公在任期间也遇刺，不过只是受伤，没有危及生命。你觉得身具要职的人，他们的安全是不是时刻都处于危险之中？为什么呢？
那我先回答一下吧。我觉得呢，其实是没有一直在危险之中，是因为一般情况下这些首相总统被刺杀是很少发生的事情，一旦发生了总归是就是在新闻第一第二条，所以这么稀罕发生的事情，不应该用稀罕，因为稀罕事情好的，这么少见的事情其实是很少很少发生，像日本已经90年没有了，就代表其实很少会有一些那些人会去想杀，即使他们会想杀那个首相也很难就是办成，因为他们也不管怎么样，不管那个保护他们的保安这些人多那个不认真或者不准备的不充分，他们总归是有人在保护的，有人肯定要比像一般人，像我这种，我肯定没有一对保安在我家门前保护我的，总归要比像我这种人来难杀。所以我觉得那些高官啊这些人其实是蛮安全的，只是会有很少很少的情况才会他们的生命会有危险，不过每次生命有危险的话都会就是让世界上全球的人全部知道，所以会让我们以为一直会发生，不过其实我觉得发生的没有特别多，然后这些人是蛮安全的。
我觉得虽然这个事情也许90年都没有发生过类似首相遇刺的事件，但是还是作为这么一个职位的人，我觉得还是可以说他们的生命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任何稍微比如说总统啊或者是首相之类的政治领导人，或者是甚至一些公司的就是总裁之类的，那些比如说某个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一些稍微有钱一点的人，他们就会请保镖。那么请保镖是什么意思？难道不就是觉得自己一直在危险之中？那有保镖，我在想 是不是所有的高级领导人都有保镖？我估计是的。虽然这个我不能，我只是做一个猜测，但是我觉得当你成为这么一个高级的领导人的时候，保镖就不只是保护防止刺杀这么一个事情了。比如说我如果在路上走的话，有可能比如说屋顶上掉下来一个花盆砸在我的头上，或者是我如果在坐在车里面的话，那么有可能司机跟其他车发生冲撞，那我就在车祸中死了。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有可能跟刺杀没有关系，就是自己随机就死了。那这种原因，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总统或者首相身上的话，那么就非常的不应该，因为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小心或者说是一些equipment 一些 planning 来避免的。所以我觉得首相有可能比如说他们的车是防弹的，或者是他们有一些保镖啊什么，有一些专门的那种司机什么的，这个不只是防有刺客来杀自己，而就是防平时生活中任何时候发生一些不测，然后他们以一种很随机的原因丧生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毕竟他们身居高职，一念之间就可以决定很多事情。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所以呢，他们必会在很多时候会受到危险当中，这是为什么他们要请保镖，也是保镖这个职位所在的意义。而且很多呢，他们也许是没有报道出来啊，所以说不知道。
那我们今天各位嘉宾分享的，而且我们这个两位新的嘉宾分享的东西非常有趣，非常有这个思考这个感觉，但是可惜呢，我们这个星期的时间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得下个星期才能见。那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见，拜拜。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